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7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乌冲突未停，北约承诺无限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防范半导体供应中断，美欧将成立预警系统。俄乌战争加上印度禁出口，全球小麦供应响警钟。全球股市蒸发328笑，华尔街警告跌势恐怕仲未结束。G7 警告粮食危机，要中国唔好帮助俄罗斯。美国卫院证实疫情初应中方要求隐瞒病毒基因测序资料，仍然在档案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已经将哈尔科夫区域的俄军完全驱赶。俄军想要包围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乌克兰军队亦都变得极为困难。在制空权优势方面，俄罗斯军队优势亦都不如以往。乌克兰空军司令部15号表示，乌克兰空军和空防单位15号单日就击落了11个俄罗斯军队的空中目标。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他15号在柏林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而且有更多武器和其他援助正在运送紧去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布林肯和库列巴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冲击。澳洲天空新闻报道，北约各国外交部长15号在德国柏林就俄乌局势召开非正式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不如莫斯科当局预期，未能夺取基辅，亦都已经由哈尔科夫一带撤退，甚至连在顿巴斯的主要攻势亦都停滞。俄罗斯并未达成他的战略目标，乌克兰能够赢得这一场战争。据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欧盟计划在星期一宣布一项防范半导体供应中断以及打击俄罗斯虚假消息的联合行动。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等官员正在在欧洲访问。官员在法国萨克莱科学中心和贸易及技术委员会举行会议。该委员会在去年成立，应对中共越来越具技术影响力的威胁。官员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扩大该委员会的作业范围，但是就表示西方集团仍然关注来自中共的竞争。美欧双方将会宣布设立针对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的预警系统，希望避免西方大国在关键技术的零件过度互相竞争。全球一直受到晶圆制造短缺的困扰。华盛顿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在2021年建立了自己的预警系统，并且着眼于东南亚的供应链。对于在今年较早时候几次在供应危机处理方面已经产生一定效果。上星期由于严酷的热浪导致印度政府紧急宣布停止小麦出口。就事件，印度商务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星期六表示，小麦出口禁令所要做的是以禁令名义将贸易导向某个方向。他说，我们不希望小麦以不受管制的方式运往可能只是被囤积或者无法用于我们期望用在的地方，亦都只是满足脆弱国家和人群的粮食需求。 不过据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农业部长指出，印度这项举动将会令粮食危机更加恶化，因为在俄乌战争二月底开打以来，黑海地区的小麦出口大幅减少。G7 成员国外交部长表示，要加强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俄罗斯，持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发动所谓的小麦战争。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上星期六亦都说，由于运输路线和仓库受到破坏，乌克兰粮食出口受到封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领土，令我们面临令人难以置信的难题。近期全球股市出现大量抛售和资金外流，截至高位已经至少蒸发11万亿美元，并且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连续跌势，而这样的跌势恐怕还未结束。由摩根士丹利到花旗的策略师预计，由于对高通胀、鹰派央行和放缓的经济增长，股市将会进一步下跌。彭博社报道，根据美银数据，随着投资人纷纷撤出苹果等公司，资金继续流出所有资产类别，而且资金外流的情况正在加深。以过去的情况来看，标普500指数在触及关键支撑点之前还有大约 14% 的下跌空间。康姆德莱克银行策略师李普柯表示，投资人持续减码，尤其是科技股和成长股，但是市场情绪需要进一步大幅恶化才能够形成潜在的谷底。另一方面，部分人士认为股市大跌在大宗商品、科技等产业制造价值。虽然纳斯达克指数上星期五收市上升 3.82%， 但是单星期表现仍然下跌超过 2%。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上星期六警告，乌克兰战争正在威胁贫穷国家的粮食和能源危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化解俄罗斯阻止乌克兰粮食储备和出口。主持支撑外交官会议的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表示，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一场全球危机，未来几个月将会有多达5000万人面临饥饿，特别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除非找到释放乌克兰粮食的方法。乌克兰粮食在全球供应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七国集团国家还呼吁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包括破坏国际制裁或者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辩护。此外，美国最大食品公司高雅食品总裁兼行政总裁罗伯特·乌纳鲁表示，化石燃料的政策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将会导致粮食危机。乌纳鲁在 EPUB TV 的十字路口节目中说，我们正处于粮食短缺边缘，随着粮食危机迫在燃眉，最近几个月内很多食品加工设施发生火灾和其他事故，对本来已经脆弱的食品行业又多了一个担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代理院长塔巴克证实，美国卫生官员在疫情爆发初期曾经应中方科学家要求隐瞒病毒的基因测序数据。据美国之音报道，塔巴克11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的听证会表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将来自疫情最初爆发地中国武汉的资料在公共查阅处撤走，但是研究人员仍然可以通过磁带库里面的磁带储存器获取这些资料。报道指出，名利场杂志日前报道，虽然这些病毒基因测序数据有可能解决 COVID-19 病毒，究竟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还是是由动物自然传播给人的疑问。而美国卫生官员就按照中方科学家的要求隐瞒这些数据。名利场三月曾经报道，美国病毒学家布伦在2021年发现早期 COVID-19 病毒的基因测序数据由美国联邦政府经营的资料库里面消失。不过当布伦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被时任 NIH 院长法兰西斯科林斯以及美国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等人斥责。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乌军已将哈尔科夫区域的俄军完全驱离，俄军想要包围乌东地区的乌克兰军队亦变得极为困难。在制空权优势方面，俄军优势亦不如以往。乌克兰空军司令部15号表示，乌克兰空军与防空单位15号单日击落11个俄军空中目标。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他15号在柏林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且更多武器和其他援助正是运往乌克兰的路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表示，布林肯和库列巴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冲击。澳洲天空新闻报道，北约各国外交部长15号在德国柏林就俄乌局势召开非正式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不如莫斯科当局预期，未能夺下基辅，亦已从哈尔科夫一带撤退，甚至连顿巴斯的主要攻势亦停滞。俄国并未达成其战略目标，乌克兰能够赢得这一场战争。纽约州水牛城菲瑞社区超市14号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拜登15号在华府一场殉职员警追悼会上表示，一名枪手14号下午手持作战武器，怀着仇恨心理单独行凶，在纽约州西部一家超市冷血杀害10名无辜民众。拜登表示，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化解这一种仍是美国灵魂污点的仇恨。他还说，有关当局仍在度搜证，但拜登提到，司法部已宣布正朝着仇恨犯罪、出于种族动机的白人至上主义行径与暴力极端主义方向调查此案。白宫声明表示，拜登同第一夫人17号将前往水牛城，同在这一场毫无道理的害人大规模枪击案中失去10人性命的社区一同哀悼。一名18岁白人男性14号下午在纽约州水牛城一家连锁超市开枪，造成至少14/3伤，受害人当中包括11名非裔。警方表示，这名疑犯身穿防弹衣，手持半自动突击步枪，并一度在社群媒体平台上直播攻击过程。当局表示，这名凶嫌一年前曾遭警方拘留并接受心理评估，但很快就获释。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母公司 Stellantis NV 15号表示，由于密西根州东南部 COVID-19 疫情居高不下，将恢复当地厂区员工戴口罩的规定。底特律三大车厂3月初曾表示，将允许生产线上的员工不需要戴口罩，因为卫生官员说这样做是安全。车厂当时表示，将采取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修正后的指导方针，如果厂址所在的郡区未处于疫情高风险情况，无论员工有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将可以不需要戴口罩。不过密西根州东南部6个郡，包括韦恩、奥克兰、马科姆和华希特洛等，再度列入疾管中心的 COVID-19 高风险名单。疾管中心建议民众在这一些郡的室内公共场所戴上口罩。福特汽车表示，疾管中心列为高风险地区的旗下各厂将暂时恢复戴口罩规定。通用汽车和 Stellantis 公司亦做出类似宣布。联合汽车工会当日亦都表示，如果工厂所处郡区经疾管中心认定是高风险地区，工会将会要求所属成员戴上口罩并保持人身距离。美国与欧洲联盟15号宣布一项联合行动，目标是找出半导体的供应中断问题，并对抗俄罗斯的假信息。美国高阶官员访问法国沙克内的科学中枢，并将参加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会议。美国官员坦承，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扩大了这个委员会的范畴，但西方国家仍会注意来自中国的竞争。双方将宣布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的预警系统，盼藉此避免西方强权过度争夺重要的技术零组件。主管市场竞争的欧盟执行委员维斯塔捷表示，我们希望针对高层级的补助达成共识，让补助不会太过过头，适切且符合比例。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这一项计划的目的在于华府和欧盟寻求在各自的国家鼓励半导体投资之际，我们能通力合作，而非光鼓励补助竞赛。欧盟和美国将宣布联合措施对抗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假信息以及黑客入侵的问题，包括对中小型企业提供最佳网络安全措施的指引，以及成立可信技术供应商的专案小组等。南加州警方15号下午大约1点26分接获通报发生枪击案，60多岁华裔枪手对一群正在台湾教会活动的教徒开枪。驻洛杉矶办事处指出，一人当场死亡，受伤的5人有4人为重伤，这6人都是台湾侨民。产院警方在案发后召开记者会表示，已逮捕拘留一名疑犯，发现和枪击案有关的武器。副警长海洛克说，枪击案发生时教堂内的教徒表现英勇，如果不是他们迅速行动回应，可能会有更多伤亡。海洛克提到，教堂内有30到40人聚会，案发时其中一人用延长线绑住枪手，没收武器，警方在现场找到两把手枪。洛杉矶时报报道，警方认为疑犯是一名来自拉斯维加斯的68岁亚裔男子，好可能不是当地人，包括疑犯、死者和伤者的姓名等细节还是等警方公布。北京官方15号发布，全市新增一起市场聚集性疫情，目前朝阳等4个行政区继续实施居家办公和点对点闭环管理。北京12个区才结束三轮核酸检测，16号起又将连续3日核酸检测。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方15号晚上在没有征求意见和发出公告情况下，趁天黑紧急施工，将北大几千名学生居住的万楼宿舍区和教职员工区一格为二，围了起来。当晚10点半左右，北大校园聚集相当多的学生，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陈宝剑虽然出面安抚学生，但学生却表示不信任校方。就在校方谈话之际，北大学生拆起金属墙，甚至有学生动手拆隔板。晚上11点左右，北大各院系学工老师在清查当时没有在宿舍的学生，在现场聚集抗议的学生先逐渐散去。这一起学生抗议事件发生之后，微博有关北大的话题和影片已被屏蔽，有北大学生担心事后被秋后算账追究。16号凌晨1点左右，有北大学生说，政管辅导员在鼓励学生根据现场照片互相检举揭发，有学生已被指认。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美东时间5月12号上午9点钟，第二届全球新冠肺炎峰会在线举行，会议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台湾受邀与会，中国未参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回应说，中方不出席是因为美国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不顾及中方立场。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为了应对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美国、加勒比海共同体主席国贝里斯、G7 主席国德国、G20 主席国印尼以及非洲联盟主席国塞内加尔等等国家，5月12号共同举办第二届线上全球新冠肺炎峰会。台湾受美国邀请，由前副总统陈建仁以录影致辞的方式与会。陈建仁在致辞入面表示， 为善尽国际义务，台湾承诺将会再捐赠150万美元，以协助提升全球疫苗覆盖率。并且强调话，武汉肺炎显示全球卫生危机不仅威胁生命，更加可能威胁民主、人权和善治。而台湾模式已经向世界证明，现代民主国家可以秉持公开透明，并且运用科技对抗疫情。台湾将持续和民主伙伴合作，和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自称抗疫大国的中共并没有参加会议。5月13号下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此回应说，由于美国不顾中方立场，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执意邀请台湾方面参会，所以中方无法出席第二届全球抗疫视像峰会。近来中共的红线频频被触及，5月5号美国国务院大幅修改台美双边关系简报，包括删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等涉及大陆和台湾关系的重要表述，被视为台美关系有突破升温的迹象。此举亦都同样引起中共的不满。赵立坚5月10号威胁美国话，在台湾问题上面搞政治操弄，试图改变台海现象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同一日强调，美国政策并未改变，坚称我们在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之下运作，只是更新了一份事实清单。同时他呼吁中共做事要负责任，不要制造藉口加大对台湾施加压力。上海因为疫情封城之后，乱象层出不穷。继之前普陀区一间养老院发生三人被送殡仪馆火化事件之后，近日再传出一名93岁老人的身份被将官礼带送去火化的事件。家属此前被告知老人已经过身并且火化，直至日前再得知被去世的老人已经康复出院。不单止老人的家属大为震惊，事件亦都在中国网络社群引发风暴。5月11号有中国网民发帖披露，浦东新区周浦医院一名93岁的老人是他同事的嫲嫲，前几天从养老院送去方舱然后过身。结果5月10号这一名老人又送回养老院，老人的家属表示不知道被火化的是哪个，反正是被当成他嫲嫲火化，棺材上面也都是写他嫲嫲的名字。根据网络的截图显示，当事人朱国先生发帖并且上传一张他嫲嫲的相片，表示嫲嫲健在，现在出院之后回到护理医院。朱国先生解释说，相片是护理医院刚刚拍摄的，周浦医院搞错身份，严重失职。另外一张疑似当事人亲属的贴文截图写道，历史将永远记住2022年的上海，封控至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了。妹夫的妈妈93岁高龄，一直住在浦东东海养老院，上个月不幸感染新冠之后被送去周浦医院治疗，4月22号病情恶化，医院通知妹夫老人病故。妹夫当时被封控在青浦的屋企入面，没办法送妈妈最后一程，最后确认死者讯息当日送殡仪馆火化。当时家属向殡仪馆提出可不可以拍摄遗容，但是被拒绝，只是拍摄了灵柩、吊唁牌和寿衣的相片。这名亲属表示，他的妹夫之后委托养老院处理妈妈的后事并且注销户口。但是在5月10号夜晚，养老院突然间通知说老人并没有死，已经基本康复，被周浦医院送回了养老院，并且拍摄了老人家的录影。老人死而复生吓到他妹夫一夜未眠。有人在网络上发文质疑说，到底是哪个被以这一位老人的身份信息火化了。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震惊。他说，这一件死而复活的事件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另一位死去的老人到底是哪个，他的子女又在哪里， 这种大规模的封控方舱是人道灾难。有人说上海的防疫措施有些似文革时期，我感觉更加似是中世纪的防疫，将人当成了生疮。中共移民管理局下令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之后，再有迹象显示中共亦都喺度逐步切断国民同境外嘅通讯，闭关锁国正喺度扩大。中国科技门户网 IT 之家发布截图话，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近日向用户发信息，以境外电话诈骗频发为名，宣布根据上级要求，将会默认关闭接听境外电话嘅功能，需要接听境外电话嘅用户需要登记。浙江移动话，用户要在本月20号之前发送特定的简讯来确认登记，否则将会被关闭接听境外电话的功能。中国媒体南琼财经5月13号引述中国移动浙江公司相关负责人证实确有此事。暂时联通和电讯等等其他的中国电讯运营商仲未宣布是否跟进。近期中国三大电讯运营商已经应河北、河南、江西等地方政府的要求，默认关闭了当地接收境外短信的服务。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发推文批评说，此前已经有海关剪护照、剪绿卡，官方严控国内人员出国出境，现在再有切断大陆和海外通讯，国门正在快速关闭。大陆重回闭关锁国时期，大陆成为西招先。有海外的网友在留言区分享经验话，似乎是真事，我的朋友打电话给国内的家人，家人那边显示因诈骗嫌疑无法接通，原本以为只是个案。也都有网友留言话，大陆部分地区统一关闭国际电话消息属实，其实真是加大了国际电话的管理力度，今后国际电话业务需要申请和登记，实行有条件的国际通话，并非绝对意义上面的关闭。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处处制造人为灾难。近日中国吉林一名住在长春市宽城区海船街道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家属区的单身瘫痪病人向希望之声报料，说吉林省封城一个几月，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都没有封，但是在4月22号突然封闭，同时还封住了居民通向自己屋企窗口的通道，导致他没办法关窗，已经被冻了十几日，多次打求助热线亦都没人解决。报料人提供了拨打求助热线的录音，他透露吉林工程科技师范学院封锁，警方认定和疫情没关系，封城一个几月他一直都没有封，但是4月22号就突然间封了。你封你自己的学校，你不能够封我公民去自己的窗前面的通道。我现在的窗一直开住，啲风刮来刮去啪啪声，我都冻了十几日了，投诉了这么久。我打长春市电话，他们说他是省级单位，我打我们的省长电话，本来以为能够解决，结果现在省长电话之后还是市长电话给我回复，还是要我去找学校。我亦都同社区讲了，你说我一个瘫痪病人，你政府送我过去找他嘛。你说这样不是虾人吗？现在我亦都看透了，共产党你越讲道理你越守法，他越虾你。当地政府不解决实际的问题，反而来回踢皮球，令到这一名求助无门的女士既愤怒又无奈。他说这个共产党，这个是人民公仆吗？这个是耍流氓，太无耻了，虾我一个瘫痪的人。你说这样我都冻了十几日发烧了，疫情期间你说我发烧在这里，你们应该制止他，你不制止还踢皮球，还要我自己去找，我自己去找，那你们要送我去啊？小区还封了，我自己又瘫痪，你送我过去找他，结果怎样都不理。这位女士再一次哭诉请求帮助，她说你说我一个瘫痪病人冻了十几日了，健康的人都顶不顺了，我都发烧了，病得好重，你可不可以救下我？ 佢咁样侵犯人权，但系你封自己嘅学校唔能够封我嘅通道㗎嘛。我自己窗前面嘅嗰条通道你同我封住咗，我就日日喺呢度开住窗，喺呢度守冻。个窗俾啲风刮到啪啪声，你都瞓唔到觉，救下我啦。中国多地爆发疫情以嚟，人道灾难比比皆是，我哋所报道嘅亦都只系冰山一角。欢迎更加多嘅朋友同我哋报料，我哋亦都会持续关注中国嘅相关情况。北韩突然爆发大规模疫情，目前外传当地确诊人数高达350,000人，有21人病逝。目前仲传出金正恩因为一项疏失亦都有感染嘅可能。在北韩官方宣布全国累计已经有350,000人出现发烧症状之后，法新社5月14号报道说，北韩通报5月13号出现21人发烧病故。北韩官媒朝中社亦都说，13号新增174,440宗发烧病例，有21人离世。报道并未提到有多少人是因为染疫过身。朝中社仲报道说，金正恩亦都表示，其实早在4月底左右，全国各地就出现很多原因不明的发烧患者。他说这个是北韩自建国以来最大的动荡，不过会努力克服难关。韩联社的报道说，这次爆发估计应该同北韩4月份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有关。2022年恰逢金正恩掌权10周年、太阳节110周年以及朝鲜革命军创建90周年等等日子，所以全国上下接连举行庆祝活动，包括大规模阅兵表演等等，为病毒提供了极佳的传染机会。由于金正恩在这些活动里面都没有佩戴口罩，所以外界认为金正恩亦都深陷染疫的危机。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形势扭转，乌克兰东部反攻开始，习近平落台传闻惊动西方，美国卫生院长承认曾为中共隐藏病毒数据，北韩疫情蔓延，南韩有意伸出援手。以下详细内容。俄罗斯军队连续几个礼拜猛烈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之后，目前已经从附近撤退，随着俄军的撤退，乌克兰军队逐一反攻和收复科尔哈夫附近的阵地。哈尔科夫位于俄罗斯边境附近，战争一开始已经是俄军的关键军事目标，亦是莫斯科希望占领和控制的主要城市。乌克兰部队星期六在俄罗斯控制的伊祖姆镇附近发起了反攻，咁意味住乌克兰军队开始反攻俄罗斯喺乌克兰东部控制嘅一个关键轴心。呢一个成功将令到莫斯科攻打顿巴斯，从而占领顿巴斯全部地区嘅战争遭到重挫。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认为，乌克兰似乎赢得咗哈尔科夫战役，抵御咗俄军包围，并将佢哋从城市周围驱逐出去，情况一如基辅之战。英国国防部指出，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已经失去动力，俄军地面部队比起2月底开战时投入的规模已经损失1/3。乌克兰军方今日发布的影片显示，一列俄军装甲中队在顿巴斯地区企图渡河的时候，有部分遭乌克兰军队摧毁。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预测，双方仲有好几个礼拜恶战要打，但乌克兰当局14号乐观预料，战场形势在8月份将出现大转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告知天空新闻 Sky News， 8月中旬迎来转折点，大部分的实际作战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罗斯在年底前将被击败，结果就是我们将夺回所有失去的领土的主权，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军队熟悉地形，对俄军进攻计划了如指掌，致使俄军在军备和人员上都遭受沉重损失。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接下来要确保乌克兰百万大军装备齐全。而家乌克兰的目标不只是要阻止敌军，而是彻底击败俄罗斯。曾经担任俄罗斯总理的卡西亚洛夫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在战况方面，普京可能受到了将领和亲信的误导。从5月9号莫斯科胜利日纪念仪式上看，普京的讲话并未展现出强者的姿态，反而显得有一点点紧张。他在讲话中为在乌克兰的战争行为辩护。卡西亚诺夫评价说，普京的讲话苍白无力，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习近平赡养、习近平失势的传闻不胫而走，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引起一些西方媒体的注意。华盛顿时报网站上亦报道了部分传闻的内容。传闻说习近平将要落台，而中共总理李克强将接任。报道表示，是一个新闻自由度低、政府对媒体控制严格的国家，谣言有可能是非官方的泄露，但几位中国事务专家对此做了分析。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分析说，在中国，这些传闻无论真假，都经常被中共党内的敌对派别在频繁的权力斗争中作为武器。他还表示，当中共在国内造成灾难时，该政权通常需要传播一个谣言，令人寄望于一个更好的人出现，以挽救党的形象。他举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致命的权力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所有那些迫使他退位的中共领导人。余茂春认为，如果习近平这个传闻被证实是真的，习近平没理由不在他仍然掌权的时候重复毛泽东的手段。另一位分析人士表示，他不认为习近平落台的说法非常可信，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传闻声称李克强接任之后将开始全面政治改革，中共将淡出政治舞台，中国将采用并建立西方式文明，那不是很令人难以置信吗？他表示，这些传闻更有可能是权力斗争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近日出现了罕见的情景，11号分别在整个头版只有关于习近平一个人的报道，习近平似乎是要宣示自己依然大权在握。还有评论人士认为，这些传闻更似是在20大之前中共党内反习势力的一次集体运作，造谣的成本好低，但会被被造谣者带来好大的困扰。目前来看，中共党内的江争派系将这个看家本领用了在习近平身上。疫情从武汉蔓延全球之后，中共一再拒绝各国进一步调查病毒的起源。近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代理院长塔巴克 Lawrence Tarbeck 证实，美国卫生官员曾经顺从中方的要求，隐藏了病毒的基因定序数据，令病毒起源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美国之音报道，塔巴克在11号出席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时坦承，国家卫生研究院将来自疫情最初爆发地武汉的数据从公共查阅处撤下。浮华世界 Vanity Fair 杂志曾经报道，这些病毒基因定序数据有可能解决病毒究竟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还是是由动物自然传播给人的疑问。美方卫生官员却按照中方的要求将这些数据隐藏起来。尽管塔巴克解释说，数据并没有被删除，仍然在档案库中，研究人员仍然可以透过磁带库中的磁带储存器获得这些数据。但当其他专家同样发现这个问题时，时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 以及美国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 Anthony Fauci 却相当紧张。美国病毒学家布雷姆 Jesse Bloom 2021年亦同样发现，早期的病毒的基因定序从美国联邦政府经营的数据库中消失了，并提出疑问， 却遭到柯林斯同福奇等人的愤青，而福奇就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中再三否认研究院资助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改造病毒的功能增益 Gene of Function 研究，却被塔巴克间接承认这件事揭穿底牌，而被怀疑向国会作伪证。去年6月，美国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仲指责福奇试图转移民众对他最初处理病毒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批评，掩盖中共故意淡化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从而令中共免受追责。西方多国一直就病毒起源调查和中共交锋，要求进行更透明的第二阶段调查，但至今没有结果。北韩承认正在抗击爆炸性的疫情，并已经进入第四日的封城，外界担忧疫情会摧毁这个卫生系统资源不足、检测能力有限、没有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表示，从13号晚上到14号下午6点，境内新增29000发烧病例，新增死亡病例15宗，目前累计死亡病例42宗。5月13号公布新增发烧病例约17万人。朝中社15号表示，北韩正在采取迅速的国家紧急措施来控制疫情，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平壤正在采取行动接受国际社会提供的疫苗。南韩新任外交部长朴振本13号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视像会晤，双方对北韩爆发疫情表示了忧虑，并决定同国际社会讨论对北韩人道主义援助事宜。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疫苗实施计划，向北韩提供美国捐赠的辉瑞疫苗。南韩政府目前正在讨论下个礼拜初正式向北韩提议为他提供新冠防疫和治疗支援。不过统一研究院北韩研究室长洪敏指出，由于北韩对韩美合作应对北韩核武持强硬态度，他接受南韩的人道援助的可能性不大。美联社指出，中共亦提出向北韩提供疫苗、医疗用品和其他援助物资，但平壤尚未公开回应。北韩医疗基础设施薄弱，据一项调查，北韩的医疗体系在195个国家中排名第193。南韩智库世宗研究所分析师郑成祥指出，北韩目前根据发烧与否来诊断，北韩难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亦难以控制疫情，随着患者人数继续上升，死亡人数将进一步激增。与此同时，美国和南韩都发出警告，金正恩正在准备另一次核试验。分析人士指出，金正恩可能会加快核试验计划，以转移北韩民众对灾难性疫情的注意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即阿联酋前任元首哈里法5月13号逝世，享年73岁。在14号，阿联的7个大公国统治者组成的联邦最高委员会选出哈里法的同父异母弟弟穆罕默德为继任元首。现年61岁的阿布达比王储穆罕默德阿勒纳哈扬被联邦最高委员会选为该国元首，巩固了他对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成员国和区域要角的统治，亦标志着这个拥有西方军队的国家团结和稳定。世界各国的政要纷纷向已故的前任元首哈里法致敬。阿联酋由7个酋长国组成，在1971年成为独立国家。2020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阿联酋率先和以色列建立了关系，并达成阿伯拉罕协议，咁标志住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自约尔和约签订以嚟双边关系再次正常化。但呢次俄乌战争中，阿联酋喺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入侵嘅投票中投咗弃权票。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石油生产国，阿联酋亦拒绝咗西方要求增加石油产量嘅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5号率先同阿联酋新任元首穆罕默德阿纳纳哈扬举行了会谈，拜登亦已经着手修复同阿联酋的关系。英国首相约翰逊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同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以色列总统同西班牙国王都预计访问阿联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比利时议会通过议案，要求欧盟制裁李家超，逐家逐户被拉走，中南海一墙之隔被封，上海女子被从自己几百万的屋拖出隔离，乌克兰征百万大军反攻，要彻底击溃俄军。芬兰首都有500个核末日地堡，可容纳90万人生存几个月。印度特禁小麦出口，恐致全球价格上涨。嫌拜登太老，马斯克又语出惊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比利时议会通过议案，要求欧盟制裁李家超。原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被中共推上特首位置只是几日之后，当局即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歌手何韵诗等民主人士，引发国际社会一致抨击。在5月13号，比利时国会外交委员会通过一项有关谴责中共镇压香港的决议案，并要求欧盟对李家超和其他负责官员实施制裁。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在当选后第四日5月11号，港府就大动作捉人，欧盟对此强烈谴责，梵蒂冈亦表达高度关注。比利时国会外交委员会将关于谴责中共镇压香港的两项决议草案排上议程，并在逐条讨论修正案后表决通过了议案，谴责中共治下的香港政府侵犯人权，呼吁比利时政府采取行动。议员庞蒂尔说，现在李家超取代林郑月娥，这名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曾经打压抗议运动，镇压反对者，这些事件都显示出这个法案的紧急性。因为国安法可以走得更远，香港政府可以更为所欲为。涉港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香港干预，外交委员会仲话，香港国安法第38条令全世界的人在中国境外亦可能触犯国安法，踏足香港或中国大陆都可能被捕，这个是对所有国家的冒犯。中共明确表达了将这种极权主义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意向。对此，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发信威胁说，香港的议题很敏感，这个议案提案人之一科格拉蒂在议案通过后推文说，李家超会做任何事去满足他的主旨中国，他认为应该制裁这个政权的附庸者，中共大使馆试图让我们保持沉默，即使有压力，我们还是投票赞成这个议案，我们不会放手。逐家逐户被捉走，中南海一墙之隔被封，北京疫情蔓延，封控措施不断加码。网传视频显示，北京宁景胡同被封，大量人员被拉走隔离。宁景胡同同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交汇，在5月13号晚，网传视频显示，街道边停泊大量大白车，拍摄视频的男子说，宁景胡同，宁景胡同地铁站，睇下呢部大巴嚟拉人啦，逐家逐户咁，一阵间就被全部拉走。宁景胡同全被封，地图显示宁景胡同府右街交汇同中南海只系一墙之隔。四月下旬曾有网传视频显示，临近天安门嘅百顺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都被封锁，因为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北京的实际感染情况不明。各路消息显示，病毒仲在蔓延中。5月14号，北京清华大学宣布封校。清华大学5月14号发布紧急通知，当日起除了经过批准的疫情防控和保供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进不出。 同时禁止外卖入校。网传消息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亦连夜封校。上海女子被从自己几百万的住屋拖出隔离，上海继续野蛮封控。网传视频显示，防疫人员撬开家门，强行拉女住户去隔离点。一段5月14号传出的影片显示，防疫人员用铁具撬开一名女住户的家门，要将女住户拉去隔离点。女住户自称连物接人员都不是，并不断要求他们告知要去哪个隔离点。防疫人员就威胁女户主说，不配合就会采取强制措施。同日还传出一段视频显示，在另一个地点，公安从住户拉出一男一女，女子被拖出那阵连鞋袜都冇着，她不断反抗并绝望地呼叫说，我不可以就这样出去，但公安完全不理会，最终将她拖出门户塞入警车。发视频的楼主介绍说，这个上海女人是从自己几百万的屋企被大白好似狗一样拉出来。外界从视频无法判断这对男女被拉是因为不配合防疫还是其他原因。有网友就议论说，几百万的屋算什么，命都不是自己，莫讲话屋了。与此同时，官方还在这里大力宣传上海解封的场面，试图欺骗舆论。网传视频显示，一个小区召集大量居民站在封控栏杆后面彩排解封瞬间，还有已经拍摄好的宣传视频显示，刚刚解封的居民集体挥动中共血旗，所谓欢欣鼓舞。乌克兰征百万大军反攻，要彻底击溃俄军。俄罗斯未能在乌克兰战事迅速取胜，乌克兰在13号还宣称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上千个据点。先前传出俄军在9号胜利日恐有大动作，战情却没有太大转变。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此说，战争已经进入新阶段，号召动员百万大军，为的就是彻底击溃俄军取得胜利。根据卫报报道，列兹尼科夫13号在脸书发文说明，俄罗斯未能透过军事干预摧毁乌克兰，亦未能建立傀儡政权，遭遇战略失败，被迫将目标缩细到作战和战术层面。又鉴于此，我们正是进入战争新的长期阶段，为赢得胜利，我们必须仔细规划资源，避免失误，发挥我们的力量，最终达到令敌人崩溃。他说，乌克兰的目标是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恢复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正是专注于为将对抗敌人的百万大军提供粮食。但他亦警告说，更艰难的几个礼拜还在后头，呼吁大众在这段艰难的时期要团结，保有凝聚力、意志力和耐心。另外，俄罗斯军队4月起集中火力攻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但战况对俄不利。英国国防部15号最新战情报告指，俄军在顿巴斯已经失去动力，地面部队规模较2月减损1/3，攻击进度严重落后，而且不太可能在30日内加快进度。英方说，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已经失去动力，初期虽然少有进展，但过去一个月未能实质性占领，而高损耗仍然持续。他的地面部队比起2月底开战那阵投入的规模已经损失1/3。不单止是这样，由于俄军一再失去道桥设备、情报、监控和侦察无人机等关键设备，作战计划落后情况将加剧。冲突爆发以来，俄军一直欠缺道桥设备，这个减缓并限制了进攻行动的调度。 俄军无人机虽然对战术认知好重要，亦能指挥火炮进攻，但容易受到乌军防空火力的攻击。仲有一点是俄军严重受到执行能力下降、士气持续低迷和战斗力下滑等因素影响，其中有好多能力无法快速替补或重建，好可能继续阻碍俄军在乌的行动，因此俄军不太可能在跟住落嚟的30日内加快作战速度。芬兰首都有500个核活日地堡，可容纳90万人活几个月。北欧国家芬兰近日申请加入北约，这个令芬兰人对该国地下避难所网络兴趣大增。民防官员亦迫切感到需要为可能遭受的核攻击做好准备。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救援部门表示，该市地下基岩上开凿了500几个地堡，可以容纳90万人。据报道，赫尔辛基市救援部门的通讯主管莱希兰塔说，在芬兰的基岩上建造地下避难所来自芬兰人在冬季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芬兰人经历过这些创伤，这些设施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芬兰历届政府已经在地下挖掘了超过900万立方米的基岩，相当于可以储存5万辆双层巴士的空间。芬兰官员说，这些避难所的入口门小心翼翼地位于地面之上，它的厚度是核爆炸都不会留下粒痕。核活日地堡有咖啡馆、网球场、小型赛车道、停车场和成千上万的双层床。莱希兰塔说，如果人们被迫在地下停留两个礼拜或更长时间，他们将在这里工作。除了数以百计的避难所，赫尔辛基的25个地铁站亦可以被改造成地堡，可以连续容纳人几个礼拜。官方指南说，所有在芬兰逗留的人，包括酒店客人，都将在地堡占有一席之地。指南同时规定，酒精、毒品、武器、产生热量的设备或任何有异味的东西都不允许进入避难所。莱希兰塔说，这些避难所亦采取措施防范网络攻击，虽然地下会有电话信号，但人们在地堡中对技术的依赖性较低，这个意味着完全可以抵御网络攻击。印度特禁小麦出口，恐致全球价格上涨。印度日前才立下今年小麦出货要创新高标准，现在却突然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并立即生效。印度在3月中遇到一波热浪削弱产量，当地价格亦创下历来新高，恐让全球价格雪上加霜。不过印度政府说，对于已签发信用状并遇到有粮食安全需求国家那阵，仍然将允许出口。路透社报道，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黑海地区的小麦出口量就大幅下滑，全球买家于是寄望于印度这个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的供应。印度禁止小麦出口的决定可能导致全球价格企在新高点，亚洲和非洲的贫穷消费者首当其冲。孟买一间全球贸易经销商说，这个禁令让人惊讶，我们原本以为要到两三个月后出口才会受限，但通货膨胀数据似乎让政府改变了心意。印度的小麦价格已经上到历史新高，在一些现货市场达到每公吨25,000卢比，而政府为粮食收购定定的最低支持价格是21,150卢比。新德里一名经销商说，政府的收购量已经减少超过 50%， 现货市场的供应量远远不及去年，这些全部意味着收成减少。在宣布出口禁令之前，印度原本立下要在今年外销1,000万公吨小麦新高的目标，但新德里这名经销商估计，3月的热浪恐怕令总产量亦不过就是1,000万公吨。 今年四月，印度出口创纪录的140万公吨小麦，亦签了五月要出口约150万公吨的合约。经销商就说，印度的禁令促使全球小麦价格攀升，因为目前市场已经再没有大供应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